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11日，公元2009年12月27日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为第五次流亡藏人教育大会节目一周要闻回顾。次流亡藏人教育大会从今天27日到下周二29日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伦斯拉西藏夏儿童村大厅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出席开幕仪式，并为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揭幕后开始演说，强调流亡社区要普及西藏文化、佛教和现代科学的教育，并建议继续增进现代教育设施。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官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议员及与会人士等超过300人出席了会议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于多嘎姆给勒就流亡社区的教育状况及教育部工作总结做了汇报。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托颠隆日在会上致辞时表示，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而举行。他总结了近50年来的教育发展状况，并指出，虽然西藏各流亡社区教育机构扩大，现代设备增进，但是部分学校的教学制度仍有落后现象，因此希望透过本次会议找出落后的原因，并予以改进。
今日六根亚杰双大叔，屯当平民喜在国务党参拜，先用戏剧杨大吉国。
托颠隆日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方面期待这次会议就有关2004年制定的基本教育政策之利弊、如何改善和发扬西藏文化与教育事业，以及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力争填补专业人才空缺的倡议，如何在西藏流亡社区培养杰出的专业人才等方面展开认真探讨，作出结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布钦代表内阁致辞时表示，在流亡50年来，教育事业成为西藏流亡社区官民的首要任务。截至目前，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桑多仁布钦表示，为了让西藏传统文化、语言和文字在流亡社区中得到保护和发扬，同时为了西藏流亡儿童获得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相结合的教育，西藏流亡政府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在流亡社区增设学校，逐步提高教育水平，使得教育体系进一步壮大。第一次流亡藏人教育大会于1964年在达兰斯拉举行，会议回顾5年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并制定了一系列未来发展项目，大部分得以落实。桑多仁布钦表示，西藏流亡政府于2004年9月制定的教育政策，在流亡藏人教育渐进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教育政策能使学生们思路更加活跃，既能延续西藏传统文化，也可深化现代科技教育，更重要的是能让每个人崇尚人道价值观。
根据平民协定，新一级设计了六级的机器，给人能被协助的国道，一切集中居民协同出发解决的。你把新一级设计过了，根据平民处的。
桑多仁布钦代表内阁，希望本次教育大会对于各校长、教师就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的看法、认知和信任度，以及民间和教育界资深人士对此提出的建议或者意见等做深入了解，另就该政策全面落实或者教师各自旅行期间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其利弊的看法等方面要求在会上明确指出，并就培养和提拔专业人才方面做进一步探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代表议会发言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以及50年来所取得的教育成果表达了祝贺，并感恩尊者达赖喇嘛为促进西藏流亡社区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西藏人民议会方面期待本次会议对于强化教育体系、推动现代教育、增进专业培训及资助贫困学生等议题上获得有效讨论结果，并能满足流亡社区需求。 求。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演说，强调50年来的教育成就，呼吁将藏传佛教英明学纳入教育体系中。达赖喇嘛表示，我们成为难民的半个世纪中，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是我们的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果，其成果正是因为我们有上千年流传下来的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和习俗，而这些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其中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全球宗教中教义最广、哲理最深的，特别是佛教科学成为当今科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达赖喇嘛说，佛陀传授四圣谛时，首先就讲到了苦谛，是要让我们先吃苦再取乐。时间证明，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才有了今天各个领域上的巨大硕果，因此这次会议要以过去50年的教育成果为基础进行讨论，对不足部分做积极检讨，将衰落的复兴起来，为衰落的发展起来，为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得以弘扬世界，共同肩负起重责。这也是与西藏有着同一文化与宗教的喜马拉雅民众的共同责任。达赖喇嘛表示，西藏流亡社区各学校中不仅要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教育，同时要将藏传佛教英明学纳入教育体系中。达赖喇嘛说，佛教英明逻辑可以增进学生的思维与推理能力，提高辨识度，并能培养出智勇双全的高素质人才。达赖喇嘛强调，在西藏已经是生死关头的时刻，流亡社区不可注重于隆重的仪式，而是要将真正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案带到议题上做深入讨论。因此期待本次教育大会能够以坦诚开放的态度做讨论，并为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作带来实质成就。在为期3天的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布契就流亡藏人总体教育状况以及就本次会议的各个议题上，向来自85所学校及教育阶层的共计241名代表进行发言，并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此外，会议还就2003年召开的第4次流亡藏人教育大会，以及2005年召开的西藏流亡社区各校主管大会所制定的决议是否有效落实等方面展开讨论，并收纳有关建议与意见。在未来2天，会议就各项议题进行分组讨论，其讨论结果在会议最后1天做汇报，并通过表决制定一系列决议案。另外，本月30号到31号将在印度千乃举行教育界学者研讨会。千乃大学教授拉姆·马尼瓦纳姆博士以印度教育体系的挑战为主题，瓦纳西西藏大学学者阿旺桑颠以藏人的教育观念为主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旺喷措就学校教育和高等研究学为主题进行发言，并相互交换意见。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中国知名艺人士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本周五25号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审宣判，被判11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国际各界对此案表达强烈关注，美国和欧盟外交官员在得知判决结果后，在法院外发表声明，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保障民众有和平表达意见的基本权利。人权观察、记者无国界组织、对话基金会、美国笔会中心等组织对北京法院判处刘晓波11年重刑提出强烈谴责。香港智联会、民主党四五行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等多个团体约50名代表不满当局对刘晓波的判决，在25号当天发起游行示威，沿途高呼以言入罪可耻、释放刘晓波等口号。另外，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在本周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要求在3个月内离开公职，并声称开除张博树的原因是2009年他多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境，累计旷工约2个月。张博树本周二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今年7月和8月他曾分别到日本和美国做学术访问，在此之前都是按照规定提出申请，但是都被他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交流题目 涉及政治过于敏感为理由拒绝，当时他没有服从这一荒谬的决定，这就是所谓旷工两个月的事实真相。一位西藏真实历史见证人、前西藏政府嘎伦阿佩阿旺静梅于本周三下午4:50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西藏流亡政府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在各自网站上就阿佩阿旺静梅病逝发布讣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对于这位多年致力于西藏政教事业的前任内阁部长不幸过世发表声明，表达沉痛哀悼，并缅怀他的毕生业绩。声明高度赞扬阿佩阿旺静梅与第十世班禅喇嘛在继承和弘扬西藏语言文字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强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是一位西藏民族尊严的守护者。瑞士政府外交部网站上发布一份文件，强调该国与西藏的双边关系，并声称对西藏人权问题给予严重关切。文件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地区，在行政方面西藏是一个省，而根据国际法，作为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它不享有主权，因此瑞士政府无法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保持接触。文件指出，瑞士和中国自1991年展开人权对话以来，西藏议题经常是双方讨论的一部分。文件强调，为了改善西藏人权并帮助最终实现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瑞士政府与西藏社会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国家民委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罕见地批评各地方政府在实施搬迁工作时没有尊重当地藏人的意愿和文化背景。这篇文章一开始就介绍说，甘南州九点峡水电工程水库淹没区涉及甘南州多个藏人乡村，共计有661户，2560名藏人不得不搬迁，其中绝大多数被搬迁到尽是戈壁荒漠、风沙危害严重的酒泉瓜州，不但自然环境恶劣，更重要的是与藏人的文化习俗完全不同。这份研究报告还直言不讳地写道，各级政府所强调的主要工作是尽快搬迁，很少有人尊重他们的意愿和文化背景，也很少有人去关注或者亲身体验感受藏人移民的文化适应。调查报告还注意到了藏人移民的教育问题，指出由于在搬迁时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到民族教育这一重要的环节，以至于在移民点的学校接受不到藏语教育，而且课本版本不一样，教师口音听不懂，使得藏人移民的子女学习吃力而产生厌学情绪。加上移民点的上学费用较高，生活费用也较高，已经有数十名初中高中学生辍学外出打工。中国国家民委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94.44%移民藏人对生活不如以前表示担心，88.89%的藏人对住房状况表示不满意，78.7%的藏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习俗不能传承延续表示担心。第十七世噶蒙巴乌坚赤烈朵继任不清于本周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主持第27届噶举派传召大法会，并向信众讲授弥勒热巴传记。噶蒙巴仁波切表示，作为比丘僧尼，要认真领悟和实践佛法教义，遵守佛教戒律和寺院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不这样刻苦练习，有可能虚度僧尼生涯，因此大家必须要慎重考虑。美国国会众议院于本月16号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在年度全球人权报告中列入别国履行新闻自由的状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罗斯雷提纳表示，根据保护记者协会的估计，跟2008年相比，2009年全球记者被关押的比例增加了 9%。 一党专制的中国继续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美国国会参议院也提出类似的决议案，其中授权美国国务卿资助非盈利与国际组织在全球推广新闻自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良。